神差他独生子到世间来，使我们借着他得生。神爱我们的心就在此显明了，不是我们爱神，乃是神爱我们，差他的儿子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这就是爱了。亲爱的弟兄啊，神既是这样爱我们，我们也当彼此相爱。从来没有人见过神，我们若彼此相爱，神就住在我们里面，爱他的心在我们里面得以完全。神将他的灵赐给我们，从此就知道我们是在里面，他也住在我们里面。父差子做世人的救主，这是我们所看见所听见的。凡认耶稣为神的儿子的，住在神里面。神爱我们的心，我们也知道也信。神就是爱，住在爱里面的，就是住在神里面，神也住在他里面。这样，爱可以得以完全。爱你没有惧怕。含着刑罚，惧怕的人在爱里未得完全。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们。人若说我爱神，却恨他的弟兄，爱神的也当爱弟兄。我们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求你将你的爱向我们显明，让我们从灵里面能够明白，能够彼此相爱。祷告奉主名求，阿们。好，请坐。我们今天继续讲认识真神的喜乐，完全的爱。爱是一件人们最需要却是最缺货的一个要素。 Amen。每一个人都需要爱啊，因为神的恩典，我一直在做超文化的工作。我娶的师母是非常美国化的，虽然她外面看起来很像中国人，但是她非常美国化，所以我们在爱的方面有很大的学习跟挑战。我就发现，不管你是什么文化啊，你就到非洲去也一样，你不管他讲什么话，他一下讲法语，一下讲土语，但是你要知道，他们也很需要爱。Amen？ 爱是最需要的，但是我发现爱也是最被人所曲解、所误解的要素。很多人把激情当作爱，哎，我爱你爱得要死啊，我没有你我就活不下去。哎呀，真的在一起的时候，我真是恨你恨得要死，有你我就活不下去。哎呀，怎么会这样子啊？哎，我不是真的这样，我真的是帮助夫妻啊。他真的这样讲，那叫什么？那叫激情啊！那时候就是，我那时候是很爱你的。现在时间变了啊，计划赶不上变化，老是在变。还有身体内的化学作用，很多人认为那就是爱啊。突然有气，我一看到你，我就突然身体里面有一种改变。还有青春期的生理作用，哎呀，一看到你就热爱，永远忘不了，就当作爱。所以在西方有谁啊？有罗密欧跟朱丽叶，是吧？这是很有名的啊。那东方呢？中国有谁啊？哦，梁祝啊，这个学音乐的这个梁祝都是很重要的。请问他们这两对爱不爱啊？我当然爱啊，他不爱怎么为对方死啊？但是我在想，如果罗密欧跟朱丽叶都没死，后来真的结婚了，每天柴米油盐酱醋茶七件事，开门七件事，然后他们还能够真正那样相爱，那才是爱，是不是这样啊？如果梁山伯祝英台也没死，后来真的结婚了，哇，然后也生了小孩，然后还彼此相爱，到了80岁还牵手，也没有外遇，也没有二奶，没有三奶，继续，那个才是真的爱。那个才是真的让人家觉得那是爱。 Amen。 今天早上我们要讲一段这个完全的爱。我想爱也是基督教常常在讲， 教会也在讲，但是我也常常听到人家说，哎呀，教会里真没有爱心。弟兄姊妹，我今天要讲这个真理非常的深，很多人的爱心都不是正确的爱心。很多人说没有爱心的意思就是说你没有照我的意思做，就是没有爱心啊。很多，哎呀，那个牧师没爱心，这个长老没有爱心，这个教会没有爱心，他的意思是没有照着他转，就是没有爱心。那不是圣经上所讲的爱心。我跟你讲，弟兄姊妹，爱很实际，但是爱也很真，很深呢、啊。如果没有真理，就没有爱。今天很多人就只讲爱，什么都不管，哎呀，都可以。圣经上说你要爱你的妻子，对不对？没有叫你去爱别人的妻子。人说哎，爱都乱爱，不行。我们就看一看今天在这边约翰一书第四章第七节到二十一节这段经文。第一个，他让我们看到的就是神的儿女要过爱的生活。在这过爱的生活里面，第一个他就讲到要彼此相爱。我们一起讲好不好？彼此相爱是彼跟此，有去有来，是互动的。 Amen。 弟兄姊妹，这很深啊。我们常常以为爱就是一方面，是彼此。我下面还要讲这里面很大的奥秘，这关系到我们的医治跟释放。我们常常哎呀，求圣灵来医治来释放。我跟你讲，你真正要释放要得医治，第一件事情就是要来操练彼此相爱。这彼此相爱不是只有在教会这里，在家里面，夫妻之间，儿女之间，彼此相爱。你开始这样操练的时候，你发现很多事情要发生。第七节第八节这边说，亲爱的弟兄啊，当然也包含姊妹，我们应当彼此相爱，因为爱是从神来的，凡有爱心的都是由神而生，并且认识神。弟兄姊妹们，在神所有的属性里面，在神所有的 character 里面， attribute 里面，神有圣洁的属性，有智慧的属性，但他所有属性里面，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是特别重要的一个属性。如果你要认识神，你要从爱字来入口。然后我们既然是他的儿女，理论上就应该也是有爱，是不是这样子？ Like father, like son， 父母是怎么样，儿女应该有传到他的 DNA 的。然而爱是不是要有对象啊？如果我们光讲爱没有对象，这是空的。所以这个对象是什么呢？使徒约翰就说是彼此，是你的弟兄姊妹们。这边约翰一书讲的都是讲到弟兄姊妹们的彼此相爱。我就想问大家一个问题，如果使徒约翰他在书信里面一而再再而三的讲，表示他去看他信的那些地方是不是有问题啊？那个接信的那些人是不是有问题啊？也表示接信的那些教会没有彼此相爱。所以使徒约翰一直讲，使徒约翰就一直讲这个主题。神是爱，我们既然是神的儿女，我们就应当彼此相爱。大家都知道，你知不知道这个啊？很多人可能第一次来教会都说应该彼此相爱啊，从小到大爸爸妈妈就说彼此相爱啊，问题有没有爱啊？哎，你们怎么都那么安静啊？也要有一点激情嘛。你们有没有彼此相爱？好，好样的。好，使徒约翰说你们要彼此相爱，那这个爱有什么特质，我们就来看一看。这个爱其实是神的爱，第一个特质就是主动的爱。第九节说，神差他独生子来到世间，来到世间来。我常常在想啊，神是三位一体的神啊，圣父、圣子、圣灵，他们在天上开会，他们说：“哎呀，自从亚当犯罪，亚当夏娃犯罪以后，人都走偏离了路，我们要去救他，谁要去啊？”圣子就说我去，我主动的去，我愿意去，我放下自己去。弟兄姊妹们，这是爱啊。如果你今天在一个非常好，中国俗语说这个水往哪里流啊，人往哪里爬。你有没有看到人往低处爬的？就是耶稣啊， 他在天上那么好的地方啊，你现在都不要讲天上，你就想到一个，在中国大陆什么地方最好啊？在中国大陆，我现在问啊，从在中国大陆度假哪里是最好？像天堂一样的是哪里？当然每个地方说法不一样。从北方来说，天堂在哪里？桂林是吧？桂林山水甲天甲天下，很美是吧？啊，苏杭，你看这靠近苏杭来，每个讲法都不一样啊，没关系啊。南方啊、哦，对，北方有北方最美的是什么地方？啊，青岛啊、哦，我们还好没有把那啤酒挂出来，没有。不管怎么样，就是你想到那个最好的地方，成都哦，这地方很多了啊，我们选一下不同的。不管怎么样，是一个最好的地方，是你理想的地方。哎，你知道我现在想哪里吗？哎呦。夏威夷的哪一个岛？不一定，不是毛尾，就是一个最好的地方，最安逸的地方，最享受的地方。神在那里没有罪，没有战争，没有眼泪，没有饥荒。中国人在过去100年受了太多的苦。你研究一下近代史，你看一些连续剧演的历史剧，你就晓得我们的父母为什么会这样做，为什么这样思想，你为什么这样思想，你为心中充满了恐惧。很多时候不是因为你缺乏，是因为从上一代从这个环境所带出来的。人都希望一个平安的，一个美好的，一个完美的地方。所以很多人来美国，他们认为美国是天堂，然后来美国才发现也不是天堂，是不是？世界上哪有天堂？但是主耶稣是真的在天堂，然后他来到这世界，他舍掉他自己来到这世界，而且他是主动的来，他是道成肉身。弟兄姊妹们，彼此相爱，神的爱的第一个特质就是要主动。弟兄姊妹跟旁边说，要主动。什么叫做主动啊？很多人说，哎呀，我到教会去都没有人跟我讲话，我好受伤啊，都没有人理我。你为什么要等人来理你呢？你去理别人嘛。 Amen。 你主动，你看到，哎，你好，你叫什么名字，你从哪里来，主动。神的爱要主动。弟兄姊妹们，你一主动的时候，神的爱就来充满你。我们教会虽然人不是很多，我觉得这是很宝贵的一群人。弟兄姊妹们，今天主耶稣到任何教会，他不是看场面，不是看热闹，不是看这个讲道讲怎么样，他看弟兄姊妹们有没有爱。主耶稣现在就在这里。我去过外面宣教，我去过非洲宣教，人家哪有什么敬拜赞美团啊，哪有弹琴的、啊、前面那个人一唱，大家就跟着唱，哎呦，就开始唱，很简单的。哪有什么照顾小孩，每个小孩都在父母的脚上。有没有 nurse？ 有，在哪？就在这，通通在这里，一样的敬拜。哪有什么冷气啊，那房子热得要死，我在那边讲到一直流汗，就是一个破棚子。你说神同不同在？神就在那里。弟兄姊妹们，我们要打破这个迷失，不是外面的这些。我们教会装潢得很好啊，这是过年上次那个牧师来，孙通牧师说，哪有人教会布置这么中国式的，也不是看着外面的，最重要是弟兄姊妹的关系怎么。主动的爱， Amen。 要主动，主动出击。第二个，神的爱的特质，无条件的爱。我们都知道神差他的儿子来做挽回祭，我们知道神是无条件的爱。主耶稣他为你死了，但是他没有强迫你一定要信他，他也没有要你收费，永生费美金10万。现在移民来美国要办这个投资移民啊，或者非法移民的话，要多少钱呢、啊？我相信非常贵。主耶稣有没有说你要移民到天国，10万美金，一毛都不能少 ？Take a leave it. No， 是他为我们付的，是没有条件的。弟兄姊妹们，没有条件的爱人很难呐、啊。但是我给你一个试验的方法啊、哦，你看你有没有条件。我过去这一两个礼拜很奇特，听到很多的人，就不少人跟我讲说，哎呀，牧师我好受伤啊。很多人很容易受伤，不知道为什么很容易受伤。怎么受伤啊？他说，哎呀，我对 我对人好好啊，我掏心掏肺，我帮他们这帮他们那个，都没有感激，都没有欣赏。听到另外又讲同样的话，弟兄姊妹们，你知道那种爱是什么爱吗？有条件的爱。你一直有条件的爱弟兄姊妹，弟兄姊妹，我给你保证，你就要一直受伤。我鼓励大家思想这个，你坐在耶稣的身上，没有条件，你最好连名字都不要记得。圣经上讲的很奇特，他说你做善事，左手做的不要让右手知道，很妙啊！主耶稣讲这个，他的意思就是说，你最好是无名的，你最好不要让人知道，让天父知道。他说你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弟兄姊妹，我告诉你，不但天上的赏赐是大的，你在地上的赏赐也大，因为神就与你同在，因为神就是爱。很多人说我要神的同在，我赶快祷告求神来与你同在。如果你不能爱人，神不会与你同在，因为你的属性跟他属性两个不合。 Amen。我讲这有没有道理啊？你要神的同在，你就要开始学习，学习无条件的爱弟兄姊妹们。我知道很难，但是要学习，总要有第一步。 Amen。 你怎么知道你无条件？就是当你给了以后，你不会再想这个事情，你不会再计较这个事情。如果有计较，就不是爱。很多男女爱得一塌糊涂，他们都说很爱，等到闹翻脸以后，两个算账的那个样子，我就知道他们根本就没有爱过。 Amen。 大声说 Amen。 你爱对方还在那边计较，这个还给我，那个还给我，这通通还给我，这我准备下一个用，那什么爱嘛？那是投资吧。第三个特质，神的爱是毫无保留的。我想讲毫无保留太早太快了，我们做不到。我只讲一点，我们彼此相爱的时候，给对方是要最好的，不是 leftover。 很多人爱神也一样，都是把 leftover 剩下来不要的再给到教会，给弟兄姊妹。我非常感动，我们每一个月有一次，几乎就有一个聚餐，就 Paula Dinner。 弟兄姊妹们，你要学习爱弟兄姊妹，就在那时候表达。我很感谢主，昨天晚上很多人都带菜来，而且带不错的菜。不要嘴巴讲 Amen， 把你做的最好的，你最喜欢的拿出来跟弟兄姊妹们分享，那就是开始学习没有保留的爱。请问做菜要不要花时间呢？做菜要不要花钱呢？再端来容不容易啊？有的容易啊，看你端什么东西。弟兄姊妹，这就是爱啊。你不要讲大道理，我是说真的。 Amen。 我怎么爱我的弟兄姊妹们？在我所做的菜，我做的事情上来表达。不要说无保留，就是从这个开始，给最好的就不错了。 Amen。 弟兄姊妹们，最大的贫穷不是物质的贫穷。我去非洲宣教只有一次，我去的国家非常的贫穷，但是在那个非常贫穷的国家，我看到他们的富足，我看到他们有些小孩真的很富足，他们真的充满了喜乐。弟兄姊妹，最大的贫穷是你在物质方面非常的富足，可是在你心灵里面非常的贫乏。什么叫做贫乏？就是不愿意给。跟旁边讲，不愿意给就是贫穷。你要破贫穷的灵，第一关就是开始学习给。因为天国的文化是说施比受更为有福，有的人他就一直让人家施，他从来不施，所以他就没有福。真的是这样子。你知道为什么这样吗？当你给出去的时候，谁给你更多？神就给你更多。你给越多的人，神就给你越多。 Amen。 第四特质，第四个，神的爱是乐意饶恕的爱。主耶稣为我们做挽回祭，就是他饶恕我们的罪。请问人在一起久了会不会有冲突啊？会不会有误会啊？会不会有矛盾啊？ 请问怎么解决？你跟夫妻在一起久了会不会有冲突啊？哎呀，师母点得好厉害。我们从一开始就有冲突，中西文化的冲突跟融合。哈利路亚，赞美主。我们在冲突里面要学习怎么来沟通来化解。冲突是不可避免，但是我觉得在冲突里面很重要一点的就是要饶恕。有一次彼得去找他的老师耶稣说，夫子啊，我们饶恕人要几次呢？七次可以吗？哇，彼得不得了，他已经七次，中国人饶恕几次啊？啊，有人说一次，三次，中国人都说事不过三，对不对？第四次我就砍了。彼得不得了，彼得已经打败我们，他说七次可不可以？彼得那样讲的时候，他其实大概有一个人得罪他，可能十二门徒中哪一个人老是踩他的脚，他很火大。主耶稣说不是七次，是多少次啊？那耶稣的意思是说490次是吧？开始算一次、两次、三次。我跟你讲，你真的能原谅一个人，原谅到489次，489次也不得了。问题是能算了，你后来就算了，对不对？哎呀，太麻烦了。主耶稣的意思不是那个数目，主耶稣的意思七是一个完全的，70个7就是完全的完全的完全。哎呀，彼得一听说没戏唱，那只好完全了。弟兄姊妹，不是多少次，请问我们为什么要饶恕别人？哦，很好，弟兄姊妹们，因为我们要饶恕别人，因为那个人需要饶恕。弟兄姊妹们，其实有时候不是为那个，不是其实有时候，其实完全是为你自己。有的人得罪你了，你都不知道，那个人得罪了你都不知道，他还睡得很好，吃得很好，越来越健康，你就越来越消瘦又憔悴，因为你一直在天天在那边折磨自己。我一看到他我就生气，他越来越健壮我就越生气，结果谁倒霉？饶恕是为了自己。弟兄姊妹们，越亲近弟兄姊妹，越在一起服侍，越热心，就越容易有冲突。为什么会冲？因为大家从不同的地方来，是不是？光坐在这边就不同的省份，光说中国的天堂是哪里就不同的说法。那还是中国而言，还没有问从台湾来的，还没有问从香港来，还没有问从美国的，是不是？各种各样的地方来，在一起磨合，在一起。所以使徒约翰说，你们要彼此相爱。你们知道使徒约翰在年轻的时候很没有爱心的，你们知道他的绰号叫什么吗？他不是雷公，他是雷公的儿子，叫雷子， Son of Thunder， 就是什么，脾气很坏。弟兄姊妹，你知道脾气坏伤哪里吗？伤肝。所以你要多饶恕，要少发脾气，但是没办法控制啊。使徒约翰年轻的时候脾气好坏，有一次他跟他的老师耶稣，就是神的儿子，神来到世界上，去一个撒玛利亚的村庄，那边人不接待他，你知道他说什么吗？他说饶恕他们。没有，他没有那样讲，说老师啊，赶快求神从天上降火下来，把他们通通烧了，好爽啊。耶稣怎么说？耶稣说好。耶稣说，你们心里面在想什么？你们心里面那什么灵你们都搞不清楚是什么回事。耶稣说，你们 totally flunk， 完全没有我的灵。那样的一个人呢、哦、那是他年轻的时候，后来被神感化。对，感化。那感化两个字很简单，那个过程很不容易。我们常常说，上帝啊，求你给我爱心。我们以为爱心是从天上倒下来的，上帝就给你一个非常不可爱的童工在旁边，天天磨你，磨啊磨，就磨出什么爱心来。 爱心不是从天上到的，爱心是生活里面的。使徒约翰就跟主耶稣啊很多磨练，可是他年长了以后，使徒约翰有一个特色，他一方面脾气不好，但是呢他很爱主。他在他的福音书里一直讲神所爱的那个门徒，有时候就觉得他挺臭美的哦。这是人家跟我讲，我觉得使徒约翰挺臭美的。主耶稣爱的只有他一个吗？请问主耶稣爱他的门徒有没有偏心啊？主耶稣爱不爱彼得？爱不爱雅各？他每一个都爱，他连犹大都爱。但是使徒约翰说，主耶稣所爱的那个门徒就靠着他的胸膛，哎呀，还挺肉麻的。对我们这些男性来讲，但是你知道，使徒约翰他有一个特性，他就是认定主爱他。我觉得使徒约翰的秘诀不是回去练功，他的秘诀他就一直在抓住主耶稣的爱，主耶稣的爱就来感化他。刚才讲的感化，他年纪大，他就成为爱的使徒。你看他写的，一直讲到爱，一直要讲。我相信他做到，我相信他活在爱里面，不然他没有办法写这个。Amen。求主帮助我们，我们要爱，这个爱是主动的，是无条件的，是毫无保留的，是乐意饶恕的，可以让人家过去的。然后当我们这样爱的时候，就会带下祝福。有谁需要祝福的？好像不是很 convince。 第一个是显出神的同在。当弟兄姊妹们彼此相爱的时候，教会就充满了爱。爱从神来的爱是最好的医治。 Amen。当教会里充满了神的爱，充满了神的同在的时候，就会有一个很多稀奇事的发生。稀奇的事发生，第一个就是一个很忧愁的人，他的心会开始打开，他会开始喜乐，因为神来到我们当中。弟兄姊妹们，让神同在来到我们教会，来到我们聚会，很重要的一个要素是，当我们真的开始彼此相爱，这是第一个祝福。神的同在就来了以后，他会转换你的心境。一个聚会好不好，不是看在台上唱的跳的讲的而已，是当这个人结束以后，他离开的时候，他的灵里面感觉，他的心境感觉，他是不是有开始变化了，这个很重要。 Amen。 所以我希望你们很专注的听牧师讲，很专注的敬拜，很专注的思想神。这不是想，这现在不是想中午要吃什么，下午要做什么的时候，这个专注很重要。第二个，彼此相爱带来祝福，是第二个是完全神的大爱。神的爱是完全的，但是在我们身上的体验跟我们里面是很不完全的，是很少很少的。所以这边要特别讲一点，就是说弟兄姊妹们，你去看圣经上讲很有意思，在以弗所书第三章十八节，他说我们能以和众圣徒一同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他这边讲到说，你不是一个人关在房子里去认识神的爱，你要跟众圣徒，跟旁边讲众圣徒，就是跟你跟我跟别人一起来认识神的爱。如果你不跟众圣徒，你就会，你所认识神的爱就是很小一点点。这是一件很特别的事情。我一直在准备这段经文，我就很高兴，我是有一个发现，我发现那个钥匙，你要认识神的爱的钥匙，你自己要灵修，你自己要花时间等候神，但是不够，你还需要去跟众圣徒一起认识神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换句话说，你不能够做一个独行侠，你不能把自己关起来，我很清高，我很属灵，我很godly。 No， 你要跟弟兄姊妹们一起来追求神的爱，经历神的爱。如果要这样，你就要聚会。很多人说，哎呀，我爱神，神可爱，没话讲，就是弟兄姊妹们不可爱。使徒约翰后来有讲，这都是假的，下面还会有。所以如果要完全神的爱，完全认识神的爱，你需要跟弟兄姊妹们相交，你需要跟弟兄姊妹们一起追求，一起聚会。你在聚会里面就发现自己的爱心很小。爱的定义，哥林多前书第十三章，我们请那个陈宇打出来好吧，第四节那边。爱的定义，第一句话，爱的定义，这是神的爱，这是神对他儿女的所要求的爱。爱是恒久忍耐，第一个应该是第四节，那个第四节好吗？对，恒久忍耐。你到小组里面去，你在教会里聚会，我们大家在一起，有些人他有些困难，有些毛病，他就一直是那个毛病，你跟他讲了，他还是那样子，怎么样？恒久忍耐，那是开始啊。再来呢？爱是不嫉妒，又有恩慈啊，就是你对他的人很和善。你开始是忍受，后来你就没感觉，就是这样。还有弟兄姊妹们，你常常发现你最不能忍受的人的某些习惯，其实就在你里面了。有没有发现这个？当你跟弟兄姊妹一起，我就觉得你不要小看聚会啊！你不要小看聚会，只是读读神的话，唱唱歌啊，就走了，四个 W， 赶快 ，no！ 你在那边好好在那里的时候，神就来做工啊，他转化你。你想使徒约翰是怎么被转化？就是跟十二门徒在一起。主耶稣那十二门徒里面真的是英雄好汉各种的。彼此相爱带来的祝福，第三个是见证神的福音，因为福音是神的大能，要让神与人和好。当没有信的人看到基督徒能够彼此和好的时候，他心里会幸福，他说这是真是从神来的。 Amen。 我们到任何地方都有纷争，都有结党，都有困难，连教会里面在内，因为我们缺少神的爱。你说牧师你很会讲啊，你是讲得好。 No， 确实是这样。我们有在这个东湾这边有五个华人教会，我们连结在一起祷告。我们去年有三个礼拜，每一个礼拜五天在一起祷告。那祷告会完了以后，好像大家觉得很好，说今年还要继续。那五个教会在一起，就有五个教会的牧者在一起，大家的 style 都不一样，方式都不一样，个性都不一样，在一起就不容易咯。偶然在一起很好很好，你好我好，长期的每个礼拜四都在一起不容易。所以神就教我们很宝贵的功课，怎么样做牧师的彼此相爱。然后这几个教会通通都在一个地区，都这么近，那有些会友就周游列国跑来跑去，就会影响，是不是不容易？我觉得真不容易。你的牧师现在不但要牧养你们，我还要牧养这些牧师，他们叫我田大哥，我也不是他们当中最大的，现在这个大哥一叫了就糟了，下面还要带领他们，要帮助他们，要真的不容易。但是我很感谢神，因为觉得这样来扩张我们的心胸，扩大我们的疆界，扩大我们对神的爱，真的是这样。这段经文的第二段又讲到说，我们彼此相爱时就显出完全的爱，就是我今天的主题。当你跟我彼此相爱的第一个完全的爱，第一个是爱在我们里面得以完全。神的命令是要我们彼此相爱， 当我们这样去做的时候，神的爱会在你我之间开始完全的显明。我们今天完了就赶快要操练，我待会有真实的操练的这个建议啊。我另外讲一个故事给大家听。我参加一个组织是帮助美国回归真神，我也在里面担任董事的工作。其实我不是那么懂事，但是他们要我做董事的工作。那我们在这个 board 里面呢，我们的教会是比较注意这个圣灵的恩赐哈，比较灵恩的。我是里面唯一一个，其他的他们都比较传统的教会。那我们上个礼拜一就开这个董事会，决定将来的方向啊，决定将来祷告会啊，这祷告大会要怎么样。那里面就有一个比较敏感的问题，我们就讲到说，哎呀，在祷告大会的时候，因为我去年是负责英文的聚会，我真的是负责全部的事，都是我请来的人。那当然，因为我们是在神学上有不同的看法，对于圣灵的恩赐，那我请来的人里面有些比较激动哈，就比较，所以我们就讲到说，哎，我们的这些同工们呢，董事们，他们就说，哎。田牧师，我们希望哈，我们大家可以弄一个 guideline 指导原则，祷告式的指导原则啊。所以有些人就说，哎呀，祷告会要很热切，要尽量表达。有些人就说不能，祷告会不能混乱啊，要有 order。弟兄姊妹，这个很难的，是不是？你认为的混乱，在别人看来是自由奔放。你认为很有秩序，可能对别人觉得说死气沉沉，这很难讲。哦，那这个，他们就谈论这个，我没有讲太多话。后来我们去吃饭，师母也跟我去了，坐在那边，讲到一个很重要的关头，他们就说：“田牧师，请问你对圣经上讲方言的看法是怎么样？”哎呦，我说我们现在在吃饭很轻松啊，不要讲这个话题啊，这个一讲了就没有。后来。我都没有讲话，因为当中有一个年长的牧者在那，在华人教会大家都认识他，他很威望很高的，所以我不讲话，我是谁讲什么话我就不讲话。后来他们又一直讲，我就说弟兄，里面没有姊妹，除了我师母以外，我说弟兄们，我们不要把我们的注意力在讲这个方言不讲方言，应该讲到这样讲到那样，哎，一讲下去我们都很难坐在一起了。我们今天如果要美国回归真神，我们今天如果要教会都复兴，第一件事情就是我们这些人能够彼此相爱。我们在圣经基要真理上同意了，表达方式上不同意，我们要彼此接纳，是不是这样子？如果我们今天都不能够接纳，不能相爱，还在那边讲要复兴要什么，我们根本就是在演戏嘛，是不是这样子？弟兄姊妹们，我举这个例子就是说，我觉得我们是进入一个新的季节。以赛亚书43章，神讲的没错，我要在旷野开道路，我要在沙漠开江河。问题是旷野不是容易的情况，很多人说，哎呀，旷野开道路啊，太好了，哈哈，一切要顺利了，现在一切 OK。 No， 记住，是旷野，一定有很多的困难，一定有很多的挣扎，最大的困难就是我自己。 Amen。因为神要破除我们很多的框框，我们很多自己的看法。弟兄姊妹们，我刚才讲的那个董事会，我非常感谢神，就是我们虽然可能不同的差宗派，不同的教会的代表在那里，可是我们蛮合一的。他们跟师母讲说，像田牧师这种注重灵恩的，我们非常 comfortable，我们非常喜欢他，他一定要跟我们在一起，我们非常喜欢他，我们没有问题。其实因为我什么都没讲嘛，我就是没有讲什么话，是不是？但是有时候没有讲话就是最大的爱心。我接纳他们，他们也接纳我，然后我们就合一，我们就有一个见证，神的同在就来到我们当中， 神就开始要做扩大疆界的事情。 Amen。 弟兄姊妹，这不是小事。弟兄姊妹，我再跟你讲，服侍神这些年，我发现我们要很小心，神的看法跟人的看法常常是完全相反。在以赛亚书五十五章说，我的意念非同你的意念，我的道路非同你的道路。神有时候最看重的事常常是人最看轻的事，完全相反。你要很小心，我们的价值观要改变。神非常看重弟兄姊妹们在一起彼此相爱，彼此接纳。当然我们弟兄姊妹们 有做不对做错的，一定要劝勉他，一定要规劝他，但是从爱出来，而不是在背后一直讲闲话讲坏话，那是神最不喜悦的，神的同在就会离开，这是非常重要。所以我非常感谢神，在那个董事会里面，我们真的彼此相爱。虽然我们的神学观点不一样，虽然我们表达出来方式不一样，我们继续做这个工作。我希望我们教会也是一样。 Amen。 你待会完了去那边喝咖啡吃午饭，你发现每一个人都不一样的地方来啊，差得很远，然后要开始学习这个，神就来到我们当中。所以我们彼此相爱的时候，第一个就是会显明完全的爱，神的长阔高深。第二个是在审判的日子可以坦然无惧。他这边讲了一很特别的一个事情，就是说如果你今天彼此相爱，弟兄姊妹，有一天神要跟每一个人都算账。每一个人，我在你跟你旁边讲说，每一个人，神给你我生命，他有一天要算账，圣经上叫做审判。听了吓死了，我也没犯罪。审判根据圣经来讲有两种审判，一个在启示录第二十一章十一节到十五节是白色宝座的审判，那是讲到没有信耶稣的人通通有一天在神面前，他要把他一生所有做的事情都显现出来，神给他做一个了结。另外一个审判是基督徒的审判，是主耶稣基督台前的审判，在哥林多后书第五章第十节，就是讲到说你活了这一生，神给你时间，给你精力，给你才干，给你很多很多，然后他有一天要审判你，是你有没有好好做神的管家，好好为他的国度而活，为他的国度而生而服侍。他要来审判，在那个审判里面是有赏的，有 reward。 弟兄姊妹们，你要有赏啊，要好好使用你的时间，你要为神的国度而活。所以他这边讲到是第二种审判，是基督徒的审判。他说如果有一天神要跟你来算账的时候，你现在如果能够彼此相爱，真正爱你的弟兄姊妹的时候，你到神面前你就完全不用害怕，不用恐惧，因为你做了神要做的事。第三个就是当这个完全的爱，我们彼此相爱，这个完全爱的会表现出来，就是把惧怕除去。这是另外我今天讲要很讲的一个重点，就是把惧怕除去。我们都会有惧怕，对不对？那个说他完全不怕的人，他我们就很担心了，因为他有更大的问题。没有人不怕的，那问题是说每一种惧怕的来源都不一样。我就想问大家一下，有哪一些惧怕？我们当中有哪些？有没有害怕不确定将来的？有没有对将来不知道将来会怎么样很害怕的？一定有了，都不敢把手举起来而已。将来不确定是最让人害怕的，因为不知道将来要做什么，不知道将来会怎么样。有没有怕老的？有没有怕老的？怕老化的？我讲了听不懂。有没有怕死的？怕孤单，怕寂寞。我听到好多人从海外来特别讲说，哎呀，美国真是孤单的地方啊。如果你很孤单，欢迎来大使命灵粮堂，保证你不孤单，因为我们有主耶稣。我说真的，孤单寂寞很多人很怕，因为两边文化很不一样，是不是？我去东南亚，不论台湾、香港、中国，就发现什么最多？人多啊，好多人啊， 走到街上，哎呀，一直挤你啊，一直挤。我以为人家跟我，我以为我认识人啊。我不讲什么地方，去一个地方，哎呀，我在那边待了一个小时，十几次被人一直挤，一直挤，还踩我的脚。哎呀，真是人多。但是你以为人多就不寂寞吗？一样，更惨了，旁边都是人，可是没有一个人知道我的寂寞。美国是大家都有自己空间，都很寂寞，邻居都不认识，开车直接开到 garage door 里面去，都不知道他叫什么名字，也很寂寞。所以有人怕寂寞，有人怕穷，有人怕失败，怕被拒绝，有人怕得罪人，很多怕，但是那个理由都不一样。可是神现在告诉我们一个秘方，我觉得很棒，这段圣经很棒，回家再看，回家再仔细看，神出了一个秘方，可以除去这所有的怕。虽然他们的理由不一样，但是他的药方一样，就是完全的爱，就会除去惧怕。很多时候我们要治一个人的惧怕，说，哎，不要怕了。当然你不怕嘛，是我怕嘛。一个怕蟑螂的人，你说不要怕啦，你看蟑螂多可爱呀，对你可爱，对我不可爱呀，我看着就全身鸡皮疙瘩。不要怕老鼠啊，我师母最怕老鼠，每次有老鼠他就很大声，每次我听到他声音很大叫，我知道大概老鼠又出现了。我说，哎，赶快去。可是你知道我看到那老鼠，我觉得它挺可爱的，很小一点点，真的很可爱，我听它挺可怜的，每次要除灭它。但是你跟他讲说不要怕没有用，因为他是怕。但是这个使徒约翰在这边讲的很有意思，他说爱若完全，他说第十八节说爱你没有惧怕，爱既完全就把惧怕除去，因为惧怕里含着刑罚，惧怕的人在爱里未得完全。弟兄姊妹们，我们每个人都有我们的惧怕，神都知道。不是说我顺服神就马上不怕，我们常说，哎，要有信心不要怕，他就是信心不够才怕嘛。但是你如果是另外一个方法，当弟兄姊妹们彼此相爱的时候，哦，你也很怕老啊，我也怕，哎，我们谈一谈，你就安慰他，他也安慰你，结果呢，我们就知道怕老的不止我一个，有十个人。然后我们带到神的话语去找，就说保罗说我外体就日渐的怎么样衰残，里面呢，哎，圣经的真理就进来了。那我们就有一个小组里，我们大家彼此勉励，是不是？结果怎么样？爱就完全不怕了，有什么好怕的？本来就是应该这样的啊，人就越来越老了，你看牧师就越来越老了，这个前面看起来都黑头发，其实都在上面，都在后面，都隐藏起来，我没有染发，就是这是一个生理的现象，没有办法避免的，是不是？你就不怕了。有人怕孤单怕寂寞，我们小组彼此关怀，你打打电话他就觉得不寂寞了。 Amen， 是不是这样子啊？你们都没有说 Amen， 大概你们没有这样做，还是你们都不孤单不寂寞？那没办法，那就好了，非常好。我是觉得真的是这样，你这样彼此相爱的时候，神的灵就下来，就开始医治了。而且完全的爱，彼此相爱是有行动的。他这边讲说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爱我们。人若说我爱神却恨他的弟兄，就是说谎话的。不爱他所看得见的弟兄，就不能爱没有看见的神。爱神也当爱弟兄，这是我们当然也爱姊妹，这是我们从神所受的命令。请问这个是不是很实际啊？我们常常觉得哦，神很可爱，因为好像他很遥远，他也不跟你住在一起，他是个灵，他也不会占你的洗手间，他也不会挑你这个挑你那个，所以神很可爱。哎，就是弟兄不可爱，姊妹不可爱。神说那是假的，弟兄姊妹仔细听我讲，如果我们今天不能爱所看得见的弟兄姊妹们，我们就不能爱看不见的神。说不说阿门啊？如果你不能爱你的妻子，爱你的丈夫，爱你的儿女，爱你的家人，你就不能爱那看不见的神。这同样的，阿们。 不是讲口号。所以一个人爱神与否，不是由口号决定，而是由他对弟兄姊妹们的行动而定。弟兄姊妹，我是要跟大家讲一下，就是说这另外一方面的困难，就是不是一个表演啊，不是表演，爱是从里面出来的。当我们没有爱的时候，我们说主啊，我需要你，你来充满我。当你爱别人的时候都没有什么感受，不是觉得哇好累啊，做了好多事，那个就是真的是神的爱。 Amen。 一些具体的实际的操练啊，我有两个建议，两个给大家操练。第一个就是积极的主动的去学习同理心，或者在中国叫共情啊，去上过课啊，counseling， 共情就是 empathy， 这个非常的重要。换句话说，我们需要来营造我们的 EQ 啊，就是感情指数，就是说你要能够感同身受。牧师讲一个故事给你们听啊。昨天我跟师母要去参加一个场合，结果我们在开车转弯的时候很不幸的就发生车祸。当然发生车祸那个跟我有车祸人，他认为是我撞他，可是我觉得是他撞我，所以这叫做 collision。 那这个谁错谁对我们都不讲了，那反正就发生了。然后警察也来了，警察很 nice， 那个人开始非常激动，他又跳又叫的，我很平静，他很激动。然后经过这样的事情，警察又来搞了一个小时。我就想问问大家，你想那时候牧师的感觉怎么样？是什么样的感觉啊？哎，很烦。还有呢？惧怕，对，没错。还有呢？你都讲得很含蓄啊，火大。还有呢？烦跟火大。还有呢？很着急担心。对，这讲具体的嘛，保险费增加，车子还要修，那 deductible 多少，哎呀，下面很多。好，我就这样问，我就把这个 case 拿给你了。如果那时候你碰到牧师，如果你要有同理心、共情 ，EQ 高一点，你看到牧师，你应该怎么样跟他讲话？祷告，好属灵，牧师，我们赶快祷告。我跟你讲我那时候的感觉，因为我还要去一个地方，要恭喜人家，要讲正面的话。我那时候最需要的就是安慰，没有关系，难免会，对，需要人家了解。 Amen。 而不是说哎呀你怎么开车真不小心，哎，赶快赶快。弟兄姊妹们，我们要彼此相爱，我们都知道这个口号。第一步要培养同理心，就是人家的感受，这个不容易，这真的需要神来带领，我们也需要上课。我已经开过一个课了，亲密旅程里面特别讲这个，这就是 EQ 的问题。如果你觉得你的 EQ 不太高，你要多看这方面书，上网去就看，打 EQ Google 一下，马上就很多出来，就看一看就可以开始练习了解别人的感受，这是第一。请问牧师，这个提议是不是很实际的？你就为这事情祷告，你说上帝我不太懂。第二个，要多倾听，少论断，少演讲。弟兄姊妹们，我们有时候很好，我们一看到问题我们就像要帮人家 解决问题，我们就讲啊，你要怎样怎样怎么样。其实我发现大部分人都知道他问题应该怎么解决，同不同意？同意你说阿门。你不希望人家再给你演讲了说阿门，只有求你一个。其实大部分人他的问题，尤其他那个很困难问题，他已经想了很久了，他大概都心里面有一些答案了，他所需要的是一个倾听的耳朵。但是倾听的耳朵不多啊，都是喜欢演讲的嘴巴多，是不是？求神帮助我们，真的彼此相爱的话，我们什么都不会讲。就第一个是同理心，另外一个是倾听的耳。其实对方讲的时候，我就牧师教你一些方法，你就说嗯哼，你就看着对方的眼睛，你就一直看着对方的眼睛，你不要他你讲，你不要一直看报纸啊，一下子，你说嗯哼，哦，嗯哼，这很重要啊。你这样子真的听人家对方很痛苦的时候，你这样听了半个小时，他就得医治了。他说：“哎呀，我很好了，我现在可以出去了，神很爱我。”就是嗯哼。弟兄姊妹，我讲的实不实际啊？你们说嗯哼。你真的这样子听，然后你又听进去，在适当的时候，神给你合适的话语，讲一句两句就好。你说：“哎呀，真不容易啊。”真的很困难，你那时候在说我们来祷告，那时候我们在说哎，我倒想到一段经文不错。你不要人家还没讲说哎，你就是爱忧虑，信心太小。哎，我这边希伯来书十一章，信之所望之事的实地，他本来就是信心小，你再一讲他就信心更小。你们求主帮助我们好吗？我们实际的来做。那我们另外我就想鼓励大家，如果可能，我们教会有不少的聚会都在写在节目单上，你来参加聚会，你要操练彼此相爱，你必须跟弟兄姊妹们在一起。如果你不能来参加我们的聚会，你说我要开始一个小组，我的时间很特别，我们就开始一个新的小组，没有什么问题，好不好？还有每一次聚会完啊，有喝咖啡的时间，就不要走那么快，就去那边学习。弟兄姊妹们，当我们这样一做的时候，我们真的开始彼此相爱的时候，这地方很快会坐满，你懂我意思吧？我们可以去拉去拖啊什么，但是如果人来到这里他觉得没有爱，那个爱不是说我很会讲啊，你好握握手，人来心里面都有一个雷达，一个 radar， 他会知道。神造人很奇特，他把一个灵放在里面，一个人来跟你是不是真实的，你会感受得到。Amen， 求主赐给我们完全的爱，真爱来彼此相爱。我们起立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主啊，我们这是一个爱的家庭，求主的 DNA 就降到我们每一个人里面。主啊，因为我们是你的儿女，你帮助我们能够切实的彼此相爱。主啊，第一个你让我们能够有同理心，能够开始了解别人的困难与痛苦。第二个，主啊，你让我们少说，让我们多倾听。 Amen， 让我们用耳朵去听，然后也听神的声音，就能够彼此的代求，彼此的祷告，奉主名求， Amen。 我们聚会到此结束，我们今天没有装备课，有咖啡还有午餐，在隔壁，我们一起来。